今日和大家思想一个讲题，就是人生的矛盾与整合。我们藉着这个题目来思想一下，人生有很多看来很矛盾的东西，好像不想去面对，但是又需要去面对。但是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去看看怎样将这些矛盾在神的面前重新的组合。我们再来一次读刚才所读的经文，传道书十一章九至十节和十二章一至八节，请大家一起同声读。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撇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做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防督的发箭，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只食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着了一叫人就起来，歌唱的女子也都睡眠，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力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在香港的交通安全标语呢？他说呢，猫有狗命，人命得一，能不珍惜乎？这句说话呢，就是提醒啲人过马路咧要小心，唔好横冲直撞，因为咧珍惜生命系好重要嘅。生命咧就只有一个一条命嘅啫，所以咧劝人要小心过马路。咁猫系咪有狗命咧？咁呢种讲法咧，中英文都有咁形容嘅，系形容到猫嘅生命力系好强嘅，或者系讲咧好命硬咁样。不过咧，真系有一段新闻曾经咁讲嘅，喺英国这个 Daily Mail 嘅新闻咧就提到，2009年6月有一只11个月大嘅猫咧就俾人袭击，就用箭咧去射佢，咁啊射穿咗佢嘅身体。咁啊，但系呢只猫咧就竟然唔死喎。咁如果你從呢個 X 光片嗰度睇到咧，就係貓嘅身體就真係俾箭咧係打橫咁射穿咗嘅。咁貓咧係咪有九條命咧？就絕對唔係啦。不過人只有一條命咧，就係好肯定嘅。人生啊，只能夠活一次嘅啫，絕對係冇 take two 嘅。咁時間咧實在過得好快啦。2000年咧，好似仲系冇几耐之前所发生嘅事。好多人咧喺千禧年嘅时候就做咗好多准备，希望咧就能够安度千禧。咁到今日咧，转下眼咧，又过咗11年啦。而且11年嘅第一个月咧，都已经过到最后呢一两日啦。所以喺 時間嚟講，我哋真係好似不知不覺咁樣，咁就到咗今日啦。咁古代人咧係用唔同嘅方式去計算時間，譬如咧滴水用滴漏啦，咁直到咁上下就知道滴完呢啲水咧就係到咩時間啦。咁或者係日影啦，個太陽照落去，咁啊去到邊度就睇到去到咩時辰。咁另外一種方式咧就係用沙漏去計算時間啦。咁就係啲沙咧一路咁滴滴滴滴滴完曬之後。又知道有幾多時間。咁現存喺世界上咧最大嘅有兩個沙漏喎，一個咧就喺匈牙利嘅布達佩斯。咁呢個沙漏咧就重60吨嘅，裏邊咧就載住嗰啲用玻璃做嘅細粒嘅沙。咁每一年咧就由1月1日開始就一路開始漏呢啲沙，漏到咧。12月31日咧就啱啱流完嘅，咁然後咧就180度咁再將呢一個圓圈咧就轉一次，咁又由頭嚟過啦。咁睇住沙漏咧就容易去睇到時間。另外一個嘅沙漏咧就喺日本嘅島根縣尼馬町博物館嘅時間沙漏，咁喺呢個圖嘅細幅嗰幅咧就係呢個玻璃嘅沙漏，咁就睇得唔係好清楚。不過咧，呢個玻璃嘅沙漏咧，就係將啲沙一路咁流曬落去，亦都係計算時間好清楚俾我哋睇見嘅一個標誌。時間就係好快咁過咗。如果你睇沙漏咧，就或者係有一啲明顯睇到嘅嘢，睇住佢滴落去。不過，人生就是不住地過去，在我們不察覺、不留意之間，好像在我們的指那裡就流過去了。人生是由一日加一日，再加一日，再加一日，再加一日，無止境加下去，這樣就過了。轉下眼，你又到今年不知幾歲了，又到幾十年了。其實人生就是不住地向前。傳道書的作者是所羅門王，他用傳道者去自稱，他亦都形容人生是一條不住向前的路，時間就只會向前，時光是不會倒流的。所羅門王在年老的時候，透過他人生的體驗，以他的智慧去寫書，提醒人要珍惜和善用人生。特別在今天我們所讀的經文《傳道書》12章，用一些圖畫去描繪人生，他借用一些天然的景物去形容人身體的變化。首先呢，他是用天象，天上面的天體是太陽、月亮、星辰做比喻去形容人生的。他說不要等到日頭光明，月亮星宿變為黑暗。這個形容不要等到日頭光明，月亮星宿變為黑暗，跟住後面加一句就說雨後雲彩返回。雲呢就是指到密雲、烏雲的個原來的字的意思。你讀聖經的時候讀上下文呢，就會讀到它有雨後烏雲再現那個意思。所以新譯本就是這樣譯了，雨後烏雲再現。這個這樣的譯法呢，就是講出好像一個人去到年紀大，在生活可能要面對一些陰暗的一面，所以就採取這個這樣的講法，就形容人去到年紀老的時候所面對的陰暗日子。它寓意是黑暗和陰暗的意思。但是從整段經文呢，你會看到它是透過比喻的方式去描述，它特別借著 太阳、月亮、星辰就用光明和黑暗就去象征生命和死亡的。咁亦都喺经文当中，你会睇到佢用一啲比喻啊。咁首先咧就用房屋做比喻，用房屋嘅逐渐折旧去比喻身体嘅渐渐衰老。咁咧就系形容人身体嗰种退化嘅情况。咁首先咧，如果你读《传道书》十二章三至六节咧，你就会睇到佢咧首先话看守房屋的。发自有力的屈身，咁看守房屋嘅咧就比喻双手。其实咧唔同嘅解经家亦都将经文系比喻到有唔同嘅解释嘅。不过一般咧都接受系用嚟形容人嘅身体嘅。咁所以看守房屋咧嘅解释咧就系用呢个双手咧系比喻有力嘅，系爱嚟。保护这个身体，抵挡那些侵袭你的东西，就比如手臂的。有力的屈膝就是指到双脚，也都有形容是你的骨络。即是说当身体衰退的时候，你的手和脚都没力了，做事行路都没什么力，所以是一种的现象。另外咧，講到推磨嘅響聲微小，或者係逐漸變成稀少嘅咧，其實係講到年紀增長啦，有唔少嘅人咧牙齒咧就會脱落啦。咁越嚟咧越唔能夠嚼嗰啲咧要用好多時間去咀嚼嘅食物，咁所以咧就減少啲食嗰啲要咬好硬嘅嘢。咁另外咧，形容窗户往外看嘅咧，一般咧就係指呢個眼睛啦，就睇嘢嘅時候咧，慢慢都係睇得唔係好清楚。原來講到街門嘅關閉咧，就係用兩扇嘅門嘅，係指到耳仔關閉咗咧，就聽得唔係好清楚啦。不過喺另外一個景象咧，就係。原來需要聽的就聽不到，不想聽的就覺得很吵耳，那指到一個人睡覺睡得不太好，或者說睡不穩，那很容易就被聲音就吵醒驚醒。那歌唱的女子是指到人所發的聲音，是唱歌，連歌唱家都會有一天是唱不到了，不夠氣去唱，不是好像以前那樣可以唱得那麼好了。人怕高處路上有驚慌，就是指到人走路步履不穩健，有怕上高處，上山不敢，或者是減少上山，又怕上樓梯。如果路上有驚慌，就是不是很想出門，有時都覺得如果不是很安全，天氣不好，或者路上有結了冰，就不敢出門了，因為呢應付事情的能力呢不像舊時那樣了，一覺得不安全呢就想很多驚慌的東西，不敢出街了。杏樹開花呢就只要頭髮變白，就是一幅圖畫那樣。但是蚱蜢變成重擔呢，就是一個好誇張性嘅形容啊。因為咧，你如果睇呢幅圖畫個比例咧，就隻手咁大，嗰隻蚱蜢係咁細，咁細嘅蚱蜢點可以成為重擔咧？咁呢一個講法咧，其實就係強調咗，連擔起咁細嘅嘢都有時覺得唔想啦，冇咩力去做啦。因為人實在喺承擔嘅力量咧。越嚟咧，到年老嘅時候係越減弱嘅。仲有咧，跟住就講啦，人所願的也都廢掉啦。咁係指到人嘅慾念、人嘅慾望咧，慢慢嘅消退，甚至咧慾念都失咗。跟住就係人歸他永遠的家。所以咧，下一句就係吊喪的在街上往來。 然后跟住要睇到话银链折断，金冠破裂啦，用银链吊住嘅灯图画俾你睇见咧，就系昔日嘅人所用嘅灯。啲灯咧下边系有一个盛载油嘅金冠啊。咁咧当这个有些是用瓦做的泥土做的，跌下来的时候这个银链如果断了一格它就会跌，一跌就碎了，所以金冠就会破裂了。另外呢，轮子在泉旁，瓶子在泉旁损坏，和水轮在井口破烂，也都是指到这个瓶咧就係愛嚟打水嘅，咁咧就擺呢個鵪落去個井嗰度，用一個輪咧，一個攪啲水上嚟嘅輪咧去攪佢嘅時候，如果呢個輪咧有損壞嘅時候，嗰個鵪亦都會跌落個井度，咁亦都會係打爛，就唔可以再有水啦。指到咧係失咗功能、損壞同埋破爛。咁係比喻人生嘅生命咧，好脆弱，同埋人生係好短暫嘅。咁猶太嘅經學者咧，亦都係解釋做一啲人身體嘅器官嘅，所以咧，比喻銀鏈咧，佢哋就解釋為人嘅脊骨；金冠咧就比喻為人嘅頭；呢、這個瓶子咧就比喻為人嘅膽或者係胃。水轮咧就系、是、好似心脏咁，系掹啲血上去。咁所以咧，以上一切嘅图画，其实咧系俾你睇到人生嘅实况。所讲嘅就系人会到咗有一日，你唔可以再以似你自己一己嘅能力，你唔能够再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咁其实咧，除咗比喻式嘅形容咧，呢段经文亦都采取比较式去形容噶。比较乜嘢咧？就系、是、以一生嘅开端同埋幼年之时咧，去比较衰败嘅日子。咁呢个衰败嘅日子咧，爱嚟形容年纪大咧。就唔係指到道德嘅衰敗喎，因為咧個衰敗嘅字係英文咧，你可以譯做 evil 咧，本來就係講道德上面惡啦。但係咧喺呢度唔係咁解，係指到沮喪或者係唔係幾開心，比較低沉或者係逐漸趨向毀壞啦嗰個日子。咁喺比較嘅形容嚟講咧，《傳道書》十一章九至十。这两节短短的经文里面就有五个不同的用词了。这两节圣经里面所用不同的用词，第一个就是少年人，第二个是幼年时，第三个是人生一生的开端，第四个是幼年的日子，第五个就是幼年之时。而这些形容词在原来的意思，在猶太人的觀念，少年人其實就指到青年人去講，幼年呢是指到或者是 teenager， 我們現在所講的少年的時期。另外一個在幼年的日子呢，就只是指到年輕的時候，或者是幼年之時呢，更加是童年的時期，是指到不同的時間，不過呢都是屬於後生年輕的時候。用這個少年、幼年、青年的日子去比較衰敗的日子，就是講到用青年精力充沛，身體機能還是健壯，你還能夠行動自如的時候，你應付事情的能力比較強的時候，去比較身體機能衰退，行動再不能夠好像以往想點就點的時候。這些比較衰敗的日子，毫無喜樂之年， 邪恶的日子是用一些比较尖锐的形容词去讲的，用这样的方式去比较呢，其实就是为了要加强意思。它的用意呢，就是要劝勉人要把握仍然有生命气息的时候，你还可以做的时候，你就要去纪念主了。另外一种的形容呢，不单只是用比喻式或者是比较式，更加就是重复式，是一个提醒了，就提醒我们不要等到。这个这样的提醒呢，就是经文的主题的，它是连续的三番两次是重复提到，表示呢是加强语气，即是说千祈不要忽视啊，时间呢是会很快地过了的了，你身体的状态呢未必一直都好像现在这样的。如果单单呢从传道书十二章三至五节去看年老的形容呢，似乎呢很灰暗的。不过在圣经当中呢，也都给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就是义人可以发旺如棕树，他们栽在神的软语当中呢，即使到年老的时候仍然可以满有执仗而常发青的，不是好像很黑暗这样的。因为属神的人呢，在哥林多后书都给我们看到，外体没错是会毁坏，但是呢你内心呢可以一天新似一天的。那经文呢特别是三番四次地重复提及呢，不要等到未临到，或者要趁着未来到之先，目的就要提醒人了。特别呢就是提醒青年人，这个重复式的提醒呢，就在你未曾去到那个时间，你就要趁着你还是年轻，要珍惜你年轻的力量，你现有的精力你要珍惜，珍惜你现在有的体能，你要将生命交给神，去给神所用，就警告人呢，不要等到你做不到的时候先做啊，这样。我想很多年前呢，有一个牧师是曾经跟我提到他教会一件事，当时呢我听了之后又觉得有些很震撼，因为他讲到他教会呢有一个很有才干的弟兄，他在职场上面呢都是相当之成功的，有成就的。这个弟兄呢因为在工作上面很忙，他又很有心侍奉就做不到，他就跟牧师说，我就来退休了，我一退休呢我就全时间去帮教会了，我要做一个义务同工。牧师就很开心了，也都为他预备了一张书台在教会的办公室。到他真的退休了，他退休应该他决定就是第二天就上班了，谁知道呢就那张台是空的，没人回，原来在前一天呢他就突然间离开了世界，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所以很震撼我的就是，如果人你想侍奉神呢，你就不要想我几时几时才去侍奉主，你趁着你今日还可以。有些人呢自己说，哎，我呢现在不用信主，我到第日呢临最后那刻呢信就即刻得救了嘛，那即刻可以上天堂嘛。不过你要知道，你都不知道明天是怎样，可能呢明天未必有机会的。在面对这些这么多的提醒的时候，那我们人生其实也都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想去面对的，但是又要面对的，这些就是我们的矛盾。人生在世有很多没办法控制又无可避免的事会发生的，你不想面对也都是在所难免的。所以人呢有时是感觉到无奈的，譬如什么呢，就是你体能的衰退啦，你生老病死啦，这些行不行呢也都是推动着我们行的力量，是一种的 势力，或者是一种克制人的力量，是你没有办法去自己想怎样就怎样的。人生的矛盾呢，就是人在年轻的时候就会用尽他的健康力量去赚钱，换取更好的生活，但是在年老的时候呢，就要用他所赚得来的钱去换取健康。人另外一个矛盾呢，就是不想面对自己体能的衰退，但是生老病死是不由自主地来到的，要来就来。所以传道书第八章第八节就有提到，没有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都没有人有权，没有这个力去掌管死期。这一场的战争没有人能够避免的，邪恶都不能够救那些好行邪恶的人。人生的矛盾呢，就是你想但是做不到，不想做但是偏偏要去。当人面临人生终结的时候，人想留住也都不得，你说我不走，我还有很多事未做完，我还有很多人要照顾，不走都不得。同样时间过去也都是你想留住都留不住，所以只有神可以掌管人生的一切。事实当前呢，传道者就说这个世界所过去的事都是虚空的。三个的虚空在传道书十二章第八节连续地提，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虚空这个词句呢，在传道书一共出现33次，全本圣经有超过70次的提及的，但单在传道书就有33次。因为所罗门王他自己一生所经历的事，他享尽了荣华富贵，是超过我们所能够享受的，但是他说一切都是虚空。虚空是原来的意思，就是烟雾或者是气息，即是好像呼一口气这样就过了没了。人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事呢，都是虚空。虚空呢，这个词句在传道书呢，时时跟另外一个词句一起去提及的呢，就是暴风，即是捉住风。人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暴风，暴风捉影。传道书一共有8次提到虚空，跟着讲暴风。风和影其实呢都是没有实质的，你想找个手去捉住它是完全捉不到什么东西，掌握不到。世界上一切所发生的事其实就是这样，人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呢，你什么都带不去，一切的东西都好像不能够拎得住，走不住，是好像暴风，好像捉影那样。所以在这段经文呢，就特别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你拼命地去爬去滑，你有没有想到一切过去这些东西都不带得走的。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另外一个提醒，就提醒我们，你们在世界上所做的一切不要以为你想怎样就怎样。圣经说，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这段经文就提醒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接受审判。人所做的事完全不可以逃得过神，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主的审判台前无所遁形，我们都要在主面前交账。这个经文是特别提醒青年人的，因为青年人的人生阶段其实有很多的选择，很多必须要面对的抉择，譬如 读书在学业上选什么学科，或者将来出路有什么职业， 前途是怎樣，婚姻很多方面的事情都是青年人要去抉擇的。當一個人要去抉擇的時候，要知道不是你喜歡怎樣就怎樣，你所抉擇的事就影響你將來你要承擔的後果的。因為人所選擇的路向將來是要自己去行的，後果是要自己面對的。所以在選擇裏面其實是有些基本的原則的。第一個原則就是你所選擇的事不要對自己構成損害的。第二就是你所選擇的事不要造成你自己或者身邊的人的損害。最後就是你所選擇的事究竟有沒有損害你和神之間的關係呢？如果有一樣東西你去選擇但是會破壞你和神之間的關係的，你就不可以去選擇這樣東西。因為在經文裡面提醒我們，你要紀念主，在詩篇第十六篇都提這樣說，你要將神時時擺在你面前，因為有神在你的前面，你所過的日子，你所做的事都不會動搖，不是你喜歡怎樣就怎樣。人世間呢都在追求一些眼前看到的東西，一些很短暫的東西。在網上呢也收到一個令人拍案叫絕，金融家對一個女仔在這個網上所說一番說話的回覆，讀起上來呢都是挺好笑的。這個女仔呢就在美國一個大型的網絡上面呢，就那個網絡是一個金融版的網絡，他發表了這番的說話。他說我呢現在所說的是我真心話來的，本人呢就25歲，非常之靚，令人呢驚豔那種靚，談吐呢就很文雅又很有品味，想嫁給一個年薪50萬美金的人。你或者說呢我都很貪心的，不過在紐約呢年薪100萬呢只是中產來的，本人的要求其實呢就不高的。這個版上面有沒有年薪超過50萬的人呢？我想請教一下怎樣才可以嫁給你們這些有錢人呢？他說呢我約會過一些人呢，最有錢的年薪都是25萬，這個似乎呢只是我最低的選擇，年薪25萬其實都不是很夠的。咁我嚟咧係想誠心咧請教一下各位咧，俾一啲具體嘅意見俾我。第一咧就係、是、有錢嗰啲單身人咧，一般喺邊個地方消磨時光嘅咧？唔該咧，你講一啲佢哋出沒嘅地方嘅名同埋地址俾我聽啦。咁亦都我又想問一下，我應該將個目標放喺邊個年齡階段先好咧？亦都咧，我又想問一下。點解嗰啲有錢佬嘅妻子咧睇嚟咧相貌就好平凡喎，但係咧嗰啲人咧又嫁入豪門喎，不過嗰啲好靚嘅人咧又好似唔係有呢啲運氣喎。咁又想問一下，究竟你哋咧決定娶邊個做妻子，邊個只係做女朋友咧？我嘅目的咧就係想結婚啦，咁署名咧就係、是。波爾斯女士。下面呢就有一個很有名的金融家呢就立刻回覆她，她說親愛的波爾斯，我呢懷著極大的興趣呢就看完你所寫的東西，相信呢不少的女士呢都有你類似的問題，等我以一個專家投資專家的身份呢對你的處境分析一下啦。我年薪呢就超過50萬的，是符合你的擇偶標準的，所以呢相信我不是浪費大家的時間的。從一個生意人的角度來看呢，跟你結婚呢其實是一個很糟糕的經濟決策來的，道理很淺顯，你聽我解釋吧。如果你現在所說的呢就只是說用財或者和貌呢就做一個比較啦，甲方就提供外表啦，乙方就出錢啦， 咁咧呢個可以講係個公平交易同手無欺喎。不過咧就有個致命嘅問題喎，因為你唔可能咧一年靚過一年嘅喎，所以咧從經濟學嘅角度嚟講咧，我係增值你就貶值噶。你唔單止係貶值，而且係加速嘅貶值。你而家25歲啦，喺你未來五年嚟講，你仍然可以保持你嘅現有嘅身段或者係靚嘅面貌啦。不過咧，每年都略有遞損啊，美容啊會越嚟越損耗得快。如果咧你淨係得咁嘅資產咧，十年之後咧，你嘅價值咧就係令人擔憂嘅。用華爾街嘅術語講咧，每一筆嘅交易咧都會有一個倉位嘅。如果同你交易咧，呢個交易倉位 trading position 咧，一旦價值下跌咧，就即刻要拋售出去嘅。而且咧係不宜長期嘅持有喎，所以咧，當你講結婚嘅話咧，對，如果我咁講咧，對你嚟講係幾殘忍嘅。不過咧，要將一件加速係會貶值嘅物資留起嚟咧，唔明智嘅。明智嘅選擇咧，就係租任，就唔係買入。所以年薪超過50萬嘅人咧，都唔係傻瓜嚟嘅。咁我哋咧就只會同你交往，而就唔想同你結婚，所以我勸你就唔好苦苦去揾有錢人啦。咁咧，順便講一句嘢，你倒可以咧諗下辦法將自己變成年薪50萬，咁樣好過咧就去碰一個有錢嘅傻瓜好啲喎。回覆希望對你有幫助啦。如果你對租人有興趣咧，可以跟我聯絡。署名咧就係羅波堪貝爾 ，J.P. 摩根銀行多種產業投資顧問。嗱，世上嘅人咧所追尋嘅就係眼見所要嘅嘢，其實亦都好似呢個女士咧咁睇得膚淺啊！我哋有一日要企喺主嘅面前，我哋所做嘅嘢咧。我哋人生究竟係咪時時只係企喺一個膚淺嘅地步去睇嘢咧？主被形容喺呢段經文就係賜靈嘅神，人咧有一日要塵土歸於地，靈魂要翻翻去賜靈嘅神嗰度。神係嗰位掌管人生命嘅主，我哋屬主嘅人咧。如果與主同在係好得無比嘅，不過唔好忘記啦。我哋一切所做嘅嘢都要喺主嘅面前交代嘅，所以喺矛盾当中，人生好多唔想面对嘅嘢，我哋要细心去思想一下，点样先至唔好落喺嗰种企喺神嘅面前冇办法交代嘅情景。咁喺圣经里边咧，就有一啲实际嘅提供。首先咧，叫我哋要善用我哋嘅人生嘅。聖經話：原來人在日光之下，莫強如吃喝快樂，因為他在日光之下，神賜他一生的年日，要從勞碌中時常享受所得嘅。聖經咧係贊成人享受人生喎，不過呢個享受人生吃喝快樂咧，喺原來嘅意思咧就唔係叫你大魚大肉放肆咁。去飲食，而係咧知道日常嘅飲食係粗茶淡飯，只不過係普通嘅飲食啫。但係個秘訣喺邊度咧？就係、是、在乎神賜他人，因為人能夠喺勞碌當中，並且唔係一兩次係時常享受所得嘅咧，一切都係神嘅恩賜。傳道書唔係淨係呢度提到嘅，喺3章13節咧都有提到話：我知道世人莫強如喜樂行善，並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勞碌中享福，這也是神的恩賜。如果冇神，人喺一切一生嘅勞碌裏邊咧，只係得空虛受煩，唔能夠得到真正嘅喜樂，因為人世間嘅福樂咧。帶俾人嘅係愁煩。聖經話：唯有耶和華所賜嘅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 得到財富未必是好事，時時聽見都是有爭家產的事，最近也有啦，人經常追求的東西是帶給人憂慮，唯有神所給的東西是不加上憂慮。人不要只顧目前，要為到將來去作好準備。在傳道書也提我們有積極的行動，以去充實我們的人生。人世間是虛空的，不過我們在神那裡可以填補這些的虛空。聖經提的第一樣東西就是要除去愁煩，從心裡面除去愁煩，從肉體克去邪惡。邪惡是指到邪惡不好的壞的意念，愁煩是指到令人生氣或者令人憂傷令人急躁的東西。在《生命記》32:19同一個字就是指到惹動神怒氣的，即是罪，只要罪的事。要能夠充實我的人生，就要親近主，靠神的力量除去這些令神不喜悅的事。也都是要提醒我們有實質的行動，就是愛惜光陰。愛惜光陰呢，就是今次在經文裡面所讀兩番三次提及的，不要等到，要在未曾臨到之前要趁住，就是說你過了呢你就沒有了，要把握時間，把握時機，去有行動地去紀念主，把握你的時間去做神所要你做的事。要愛惜光陰是以弗所書5:16是特別提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哥林西書也提我們要愛惜光陰。愛惜光陰就是一個具時間性的形容，意思在原來是要贖回光陰，所以英文是譯佢做 redeem the time。 為什麼在現今的世代邪惡之下要愛惜光陰？我起碼給你幾個的解釋。第一就是贖回時間，表示你以往是荒廢了很多時日，有些時間是過去是沒有價值的，所以就是要做一個識時務的人，要知道時候，知道什麼時間做什麼，要珍惜時間。而且人生呢，就是自從你出了世開始呢，就過一日少一日的，不是過一日多一日，你的年歲沒錯是一日加多一歲，但其實就是你減少一日的日子。所以既然知道時日無多，我們就要珍惜。更加在聖經裡面讓我們看到世界各樣的跡象，那些災難、天災人禍、天空的現象，都提醒我們主回來的日子近了，我們要作好準備迎見主。時間不多，所以要善用時間引領人脫離邪惡。在希伯來書10:36-37說，你們必須忍耐，使你們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著所應許的。因為凡有一點點的時候，那要來的就來，並不遲疑。所以就要把握時間，趁住你年幼衰敗的日子尚未來到之前，就要紀念主。人如果不是跟永恆的主連繫一起，我們世界所過的過去，一切都會隨著過去。聖經說紀念做你的主，在希伯來文的意思是用一個複數字，表示最高權威的尊貴。這個的形容就是用複數，表示加強語氣，你一定要紀念做你的主。在 第十二章十三节话：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敬畏神、纪念主是相同的。敬畏神是人的本分，圣经话。那什么叫做敬畏神呢？从圣经里面呢，起码你看到这四方面。敬畏神是使到人遵行神的命令和遵行神的心意。当亚伯拉罕信服神，将他独生子献上的时候，神这样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敬畏神也都是使人听从神的说话，做一个信服的儿女。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十四节说：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敬畏神呢，亦都是使人远离恶事。箴言十六章第六节：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约伯记亦都提到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敬畏神亦都使到人是做一个恩待人的人，不自觉地遵守神所吩咐的律例。在利未记二十五章十七节、三十六节、四十三节，重复地讲到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会不亏负人，会对人有恩慈，恩待人。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虚空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传道书十二章第八节，按住经文的结构，这一节就是传书 的总结来的。而最后那段九至十四节就是这本书的笔，即是后记来的。咁呢一句摆喺呢一段经文最后咧，就系一个总结，因为总结系回应第一章第一节，日光之下一切都虚空，系彼此呼应，提醒我哋：如果人生你系虚耗时日咁去度过咧，一切都系虚空。大文豪莎士比亚咁话：人嘅一生系短暂嘅。但如果你卑劣地去过，就会太长。人生如果活得丰盛就有意义，如果不是就嫌它太长了。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这个词句在传道书一共出现二十九次。日光之下这个图片给你看到，如果你的人生只是得日光一个圆形下面的一半，那你的一切都是虚空。人如果没有神，就只有人生下面的一半，日光之下的一半。如果你有神联系永恒之主，你的人生就得到圆满了。人生衰老的现象似乎刚才所形容的都令到人感觉到灰暗。不过圣经看到的另外一面，就是因着你连系永恒的主，你的生命可以日益的丰盛。这个就需要看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如果我们的人生是连系着永恒的神去度过的呢，我们的生命按着神的旨意去生活呢，如果我们为神而活呢，你的人生就会活出神所给你的丰盛。衰老是一个消极的过程，但是成熟就是一个积极的取向。如果我们的人生在神里面靠着神不住去成长去尽心，就可以活出一个成熟的人生。陈忠道牧师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开始学习侍奉神，他用了他人生最宝贵 年青的岁月俾神去使用，在他离开世界安息礼拜的程序表，也都是印有他最欢喜这一段经文。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做你的主。这个也都是给我们一个榜样，在我们身边神都摆着很多的人，是好像云彩一样成为我们榜样，激励我们趁着你还可以还能够做得到的时候就去侍奉主。所以要问一下你自己，你的人生有多少在永恒里面是不被纪念的，是没有价值的呢？人生是由很多个今日所造成的，明日、听日是不知道的，听日有什么事发生，听日是怎样，我们没办法把握，不过今日就摆在我们面前，所以要珍惜今日，持定永恒。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就是刚才所唱过的《爱惜光阴》。